实际上，苏东坡不必挨饿，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挨饿。他似乎是过得蛮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汤水而归。狗见而吠，邻人大笑。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月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他和儿子到6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打算摘的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风涛大作。苏东坡一向对僧人很厚道，但是他不喜欢儋州一带的和尚，因为他们有妻子，并且和别的女人有暧昧的情事。住在儋州时，他曾写文章讽刺此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祭楚子再生事》，据说是真有其人。这几年，苏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据苏东坡说，像苏过那样的好儿子实在是太少了。他不但做一切家中琐事，也是父亲的好秘书。在如此高明的父亲指导之下，苏过很快变成了诗人、画家。在苏东坡的3个儿子之中，苏过成了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已然流传到今天。他遵守父命，受了父亲当年在祖父教导下的教育。他有一次将唐书抄写一遍，借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汉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把读过的这些古史每一行都记得。有时他靠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似细节而评论。他们颇以无好笔好纸为苦，但仅以手中所有的纸笔，苏过也学着画一些竹石冬景。大概20年后，苏过到京都游历，在一座寺院里小亭，几个宫中的兵卒忽然来到，抬着一顶小轿，要他进宫拜见徽宗皇帝。苏过完全不知是何缘故，只得遵命。一进轿，轿帘子即刻放下，所以他看不见是往何处去。轿上无顶，有人持一大阳伞遮盖。他觉得走得很快，过了4-5里到了一个地方。他走出轿来，见自己立在走廊之下，有人过来引他到一座极美的大殿。他一进去，看见皇帝坐在里面，身穿黄袍，头戴镶有绿玉的帽子。皇帝周围有一群宫女环绕，穿得极为艳丽。他觉得那样美的宫女为数不少，但是不敢抬头看。当时虽然是6月，殿中极为清凉。屋里有巨大冰块堆积，点燃的妙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他想自己必是在一座宫殿里。施礼问安毕，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苏轼之子，善绘岩石，这是一座新殿，我希望你在墙壁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仍在。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壁上作画。这时皇帝离座下来，站着看他动手。画完之后，皇帝再三赞美，告诉宫女送苏过美酒一杯，还有好多珍贵礼品。 苏过自御前退出之后，又在走廊之下乘轿出宫，在路上仍然轿帘低垂。到家之后，刚才的经历恍惚如梦。岛上难得好墨，苏东坡自己试制。苏过后来说，他父亲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在海南岛乌市时以此为消遣而已。一天，明制墨家潘恒来访，家父即开始和他在一间小屋里制墨，烧松枝制黑烟灰，到半夜那间屋子起了火，差点把房子烧掉。第二天，我们从焦黑的残雾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我们没有焦，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是凝固不好，我们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一阵，不久潘先生走了。不过在苏过叙述这件往事时，潘恒这家商店的墨已经很好了，显然是他与别人学得的制墨秘诀，而不是跟苏东坡学的，而只是借苏东坡的名气卖墨而已。现在苏东坡空闲无事，却养成到乡野采药的习惯，并考定药的种类。他考定出来一种药草，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未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在他写的各医学笔记中，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荨麻治风疹的办法。荨麻含有荨麻素和黄体素，像毒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疼。他说把荨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他还深信苍耳的功用，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都可以。他告诉人把这种植物制成白色粉末的办法，方法是在文火上把这种植物的叶子灰加热约24小时即可。这白色粉末如果内服，可使皮肤软滑如玉。他还有些笔记提到蔓荆、芦蒲和苦荠，他称这些东西是葛氏之民的美食，营养高，味道好。除去忙这些事之外，他还在儿子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作注，他担任两部。在黄州谪居时，他已经注完易经和论语，现在在海南他注完了尚书。最为了不起的是他贺唐诗124首，他在颍州时就开始这项工作。因为当时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潜当年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仰慕陶潜。离开惠州的时候，他已经写了109首，只剩下最后15首没有贺，这15首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要子由给这些诗写一篇序言，他觉得他与陶渊明的为人也很相似，许多仰慕苏东坡的人一定也有同感。哲宗在1100年正月去世，享年24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废、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儿子14人，他只有一个，乃刘美人所生，也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这就是徽宗。徽宗身后已有儿子31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做了了结。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 和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词，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件事上，徽宗也不忘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这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警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囿亭台，则没有不失其王位者。徽宗登基的时候，国家的组织已烂，国家的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王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轻易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滞涩，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和他的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的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经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就可以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上加难呐。如果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1100年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太后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第二年正月他去世之前，他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佑诸臣。在太后在世的日子里，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与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炼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张敦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预设的喜信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是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漂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为了到永州，突然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如果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 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苏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在那之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苏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颍州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颍州去了。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苏过、他的大狗乌嘴一起渡海。这一群人一起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两人此生足迹踏遍中国，所不同的是，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自己的意愿，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意和吴复古换个位子，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苏东坡如今启程北上，我们无需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连州北上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还没有到，并且鹤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余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儿子苏岱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的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经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张敦，决心又还了阳。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起乘船往南雄。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公元1101年正月，苏东坡穿越大余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70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6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灵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人只好求他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